现在你所听见的是魔术的声音 The Voice of Magic。好，大家好，我是陆杰，欢迎回到魔术的声音。好，在过去我们的剧场的作品制作当中，其实很常需要创造一些独一无二或是特别的魔术效果或是机关，而负责这些机关的设计跟制作呢，我们会有一个职位叫做魔术设计，又称作魔术机关师、魔术道具师，也可以叫做魔术顾问。而在多年以前，有一个朋友的引荐让我认识了今天这位来宾，他曾经参与也负责天桥上魔术师影集的魔术设计，以及美国达人秀，还有周游记，还有央视的联欢春节晚会等等不同现场表演或是电视电影节目当中的魔术设计跟制作。好，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小宇谦。欢迎宇谦。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谦。
好，我在想或许可以由你本人再阐述一下你自己的职业是关于什么样子的内容。
我的职业哦，其实一般我会就是讲简单一点会说是魔术顾问，但是实际上必须老实讲啦，就是魔术这个产业我觉得是相对蛮不成熟的，不管是相较于剧场，相较于音乐，相较于什么便利商店，各种不同的产业，魔术其实在台湾还蛮不成熟的。
对，
所以我平常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除了站上台之外剩下都是我的工作，包含可能一开始帮忙想魔术啦，帮忙设计那这个魔术要怎么执行啊，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效果啦，制作道具啦，录影的时候我要去导播车上面看画面啦，然后甚至找音乐啊，然后找参考影片啊，找参考的到时候的背景图啊，可能都是我的工作。
因为一开始我对于这个职业的认识哦，就是我一开始学魔术的时候，是因为在一开始认识魔术人的时候看的一个电影叫顶尖对决嘛，顶尖对决里面就有两位魔术师，然后他们两位都分别有一些自己的魔术机关设计。那时候是我对于想说，哦，真的有这个职业，真的有人是帮忙做魔术道具跟设计魔术道具了。因为在如果是我们一般在学魔术的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去魔术道具店买东西啊，或者是上网买，或者是看教学，然后会买一些现成的道具，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手工的 DIY 的东西啦。但直到了我们一直有相信说，哦，顶尖对决里面那样子的场景或是那样子的职业应该就是在电影里面，或者说甚至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等级才会有的。其实这个想法有时候也没有错，因为直到我在三年前认识宇谦之后，我才发现以前就是很多限制了我的想象哦。不管是在制作道具的不管是价格上面啦，或者是说在设计的范围跟他工作的广度上面。那你一开始是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去踏入这个职业的？因为你很少有人会是不是选择是在幕前表演，而是去选择做这个职业，而且是相当我可以说相当稀缺的一个职业。
对，那当初我觉得也就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包含到现在你在台湾你说你要当魔术师，其实好像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就像可能一个国中高中的小朋友，他不会跟他的老师跟他的爸妈说，哦，我以后的职业我要选魔术师，其实不太会发生嘛，
不太会。
所以包含当魔术师其实在台湾都是一个很少见的选择。
没错，
更不要说是做魔术的幕后工作。
对
对，那所以其实当初的一个机会是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已经毕业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学长叫吴冠达。
冠达，
然后他那个时候参加了当时很红的就是大魔镜的这个电视节目比赛，就是当时的综艺大哥大，算是当时那个时段收视率最好的一个节目嘛。
没错没错，
然后其实也是那个节目带起了亚洲整个魔术的风潮。
没错没错，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冠达学长他去参加比赛嘛，那但因为比赛他每个礼拜要准备一套全新的表演，会很累很辛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他好像需要有一些人帮他做一些，不管是就我们刚刚讲幕后，不管是找音乐啦，帮他剪音乐，然后设计一些魔术，然后制作一些道具，然后看他彩排之类的，协助他彩排的各种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找到我，然后我那个时候根本也还不太会魔术，甚至我那个时候不是魔术社的，就只是他们听说，哎，好像我手工蛮好的，做一些小东西蛮厉害的。
这是什么奇怪的小道消息啊？你是很会磕橡皮擦还是怎样？
哎，我会在学校 欸，现在法律追溯期还没过吗？
不，你
我会磕学校的桌子啦，啊，
这没关系啦，
对啦，或是磕同学的橡皮擦啦，对，然后就是他们就觉得说，欸，好像可以找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算是先开始做魔术的幕后工作，才认真开始学魔术，
是
跟包含目前表演的一些东西这样。
所以哦，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会遇到可能冠达可能需要很多不同样的道具的设计。他一开始是说怎么样跟你去沟通的？因为如果假如说你一开始不懂魔术它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你没有学过魔术的话，他就直接说我需要这个东西，你可以帮我把这个东西接上这个东西吗？还是怎么样子？
其实就是一直那个时候，如果你当年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的这么好。但是一直工作到这么多年之后，回头看，我觉得或许这样的经验才是对的，因为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因为我不懂魔术，但是我可能懂一些工程，我可能懂一些化学、物理、电子其他的技术。那这个就要先回到魔术的最本质的东西，什么叫做魔术？魔术其实建立在一个我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前提下，这就是一个魔术。对，就像你之前 roleplay 其实里面有在讲这个概念嘛， 对吧？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作品应该会知道。就比如说，欸，我今天把水倒到茶壶里面，然后再倒出来它变成一壶茶，
对，
这是不是一个魔术？对于不知道茶壶里面有茶叶的人，或是不知道茶叶是什么东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魔术，因为我把水变成另外一种饮料了，对吧？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当时有其他的背景，制作东西的背景，或者是我在理科方面可能表现还不错，我的化学物理相较于其他的魔术师来说我算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知道一些这些魔术师不知道的东西，我可以做出一些这些魔术师没有看过的道具，反而这一点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当时的比赛中去骗过这些都是职业魔术师的评审。
哦，反正真的是从另外一个领域不同的角度思维去看到一些魔术师可能，
对，因为反而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是从小学魔术长大，
是
我看过的魔术书跟那些坐在台下的评审都一模一样，他们一看就觉得啊，这个是谁的书里面的什么招啦，哦，这个在哪一本书的哪里哪里有写到，
是
反而可能当时我们在那个比赛里面的表现不会那么好。
对，因为其实我在然后一开始学魔术的时候，有一位台艺美籍，他应该算台艺美籍的魔术师叫 Andos，Andos 他其实那时候就会在他的无名小站写网志，他那时候提到说，如果假如说你要比赛的话，
无名小站好久了，
对，无名小站
没关系，我觉得听你 podcast 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了，大家应该都跟我们差不多老了，
差不多。他那时候写到说，如果你今天要比赛的话，你的道具一定不能是从商店里面去买的。那时候，当然我就是看过，但那就看过就是看过。但其实这句话那时候我还小嘛，然后那时候一直记在心里面，然后那时候不断去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创造一些属于我自己一些真的想到一些魔术。然后我们那时候确实没有得到太多的资源，或者说也因为也没什么人会去教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因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其实在制作魔术的方面，魔术有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所建构而成的，它可能每个领域都用到一些，但可能不管是数学也好，工程也好，化学也好，电子各个方面的，所以有时候也很难去有一个比较统一或者是一个有系统的架构去教说你要怎么样去打造一个魔术道具跟什么样子的过程，所以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
对，我觉得这个蛮难的，
大学
一直到现在其实都很缺乏。我们不要说魔术顾问啦，其实包含台湾要怎么养成一个魔术师，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一个系统的。
对对对，
对啊，所以就是相较于其他哦，歌手可能有一些经纪公司啦，或者是你想要开一间餐厅，甚至我们有这个什么中餐丙级乙级的检定，这是国家办的，这都是很有系统的一件事情，有餐饮学校，但是魔术到现在台湾是完全没有检定，没有学校，没有任何系统的。
对对，
所以这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在台湾要从事不管是魔术的幕前幕后都一样。
对，所以在你我在三年前的时候跟宇谦开始第一次的合作，后来我自己陆续的一些剧场作品，基本上有关魔术的设计跟机关都是跟宇谦去沟通，会形成一种，因为我之前跟宇谦聊过说，他其实跟每一个人工作都会有跟那个人的某种默契，或者说帮他合作的对象去打分数，我自己认为啦，就是说他心里有一个底，就是说 也不是说有好有坏，就是说他知道说这个人他可能在使用上或者是说在沟通上会有一些自己坚持的意见，或者是说有自己的习惯这个过程哦、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对，因为每个人的习惯本来就不一样，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习惯自己煮东西来吃，有些人就是习惯吃素食，有些人就是习惯就是找人帮他买，他吃什么都可以，这本来就是习惯而已，没有对或错。那魔术或者是他在道具的习惯上也都是一样。
对，所以那如果说你现在在从事这个工作，大部分的人来去找你的话，他们是你们是怎么样去建立过或是开启一个工作上的合作的一个模式啊？就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找雨谦，我先想要做一个东西，是我要一个碗，然后我要让弹一下手指之后让里面的硬币消失，他先跟你说描述他想要的效果，然后你们在彼此互相讨论一些限制跟想法，然后你再做出一个 demo， 或者说做出一个示范，一个算一个 prototype 一个原型，然后给他看，然后互相在调整，然后等等等之类嘛。至少我之前跟你工作可能蛮好了，可能也不一定，因为每个案子的话可能要求也不太一定，但大部分其他的人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比较多会遇到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可以比较简单的先把我的工作分成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跟我买一个现成的产品，第二个部分是你买我的时间。
嗯，
好，那所谓的现成的产品就是哦，你今天可能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哦，我需要做这个表演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哦，比如说啊，我要一个碗飘起来，好，那我可能就会开始跟你讨论说哦，那你们这个场地大概是怎么样，观众会坐在哪里，有哪些限制，好，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什么方式什么方式做，那报价大概做出来这个道具会是多少、嗯、那你如果也同意觉得哎、欸、好，那你付这个钱买这个道具 OK， 那就是好，你钱给我，我把道具在时间内做出来交给你，这个是比较是一个买一个道具的做法。那有些人可能他的想法就没有这么明确，他可能就会说哦，我想要一个大概怎么样的效果，但是一样我把这个效果提给他之后，他可能也是哦，按照这个价钱，然后我去把道具做出来这样。那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种，就是他等于是买一个单纯的道具。
嗯，
那第二种就是买时间，这其实是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哦，有人今年想要上春晚好了，春晚是真的最常遇到的啦，就是那他可能我们从春晚就是除夕往前推一个月，甚至有些人准备比较久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都是我全心全力在帮这个魔术师准备他春晚的节目。
嗯，
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道具两个道具可以解决的，甚至有时候可能哎、导演组那边看了会觉得说哎、那你们节目可不可以怎么样，可不可以甚至整个节目换掉，所以那我就是把我三个月的时间都交给你，他们说要换道具要换节目衣服的颜色要换掉，我们就是三个月我都完全把时间花在你这边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对我来讲我可以很粗略的分成这两种，就是单纯找我们定做一个道具或效果、或是我这段时间就是交给你，你中间需要我协助你彩排，帮你找音乐，帮你看拍摄出来的画面，或者是做道具，然后跟你讨论魔术，其实都可以。好，
而且我相信其实不是每一个道具师或是魔术设计顾问都会把你刚才所讲的工作全包吧，有些人可能就是例如说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只做道具部分，他不会帮你看彩排，他不会帮你看就是除了道具以外的事情。 我不晓得啦，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很有难度，就是应该说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难度的。
嗯，
因为包含真的在剧场里面，我相信听 Podcast 应该你认识应该有一大部分是剧场圈的啦。
嗯，
我相信在剧场圈的各位应该很熟，就是你们有所谓的音乐设计、灯光设计、舞台设计，
嗯，
然后有导演，
对，很明确的分工，
有 TD 之类的。但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在魔术圈，除了站上台、除了演员的工作之外，我刚刚念的那些，不管是灯光设计、音乐设计、舞台设计，全部是我一个人要做掉。
嗯，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这其实中间每一件事情怎么去做魔术道具，而且包含做魔术道具、纸类道具、木工类的道具、金属类的道具、电子类的道具，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专业。
没错，
很少人有办法说哦，我从灯光，我到怎么拍影片，我到这个镜位，我到对于道具，我对于电子，我对于木工都很熟很了解。所以我觉得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可能只做某一部分的东西， 甚至他跟你提完这个想法之后，他必须外包给其他厂商去把道具做出来。
对，因为通常即便是说我们现在外面，如果你去一些跟一些魔术的批发商或什么，他们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我们这一家就是做硬币道具，我们就是做纸类道具，我们就是做舞台的大道型的道具，很少会有，还是有，但是其实说大部分的人他们还是比较专精去做某一项一个品项去挑来做，但如果你今天是像你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话，要顾到全部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困难，或者说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反映到说在这个职业的报价上或这个收入上，我觉得其实还蛮明确的反映的说这个本身的价值。因为我之前听过你们在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吧，其实台湾有一群道具师，他们办了一个研习会，叫大师研习会嘛。那时候我忘记是你还是其某一个人有提出来说，有一个算是一个，也不算潜规则啦，就算是一个一天的报价大概就$300，我忘记这个是谁说的。
哦，对对对，就是好像因为当时我们在最后 QA 的环节有人问嘛，因为大家想投入这个职业，大家第一个一定想了解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可以赚多少钱嘛， 对吧，大家
进台积电，你要懂这么多，然后当然 要知道说
大家进台积电也是为了那个钱啊，有谁真的很喜欢设计电路的吗？应该没有吧，
对，
很少啦，我不会说没有啦，对，所以当时我记得有人问这个问题，然后其实确实我们平常就像我刚刚讲，我们比较大多数的时候是可能有魔术师或者是有制片，他们要拍一个跟魔术相关的东西，或者是某个魔术师他要上某个节目，他们可能就会把我们某一段时间整个包下来，从前期陪他准备一直到节目正式录影剪完，我们看完制作单位那边剪出来的影片之后，对，所以我们每一个道具师或者是台湾魔术顾问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我每一天工作的一个报价，那我可以讲我听到的啦，但是就不要讲谁，因为这个落差其实蛮大的，就我听到最便宜的有一天500块台币的，但是这个是大概在三五年前的那个时候的500块啦，现在稍微通货膨胀，它现在 maybe 涨到750我不知道，但是我当时听到它一天是500块，然后再高一点的一般大概会落在1500到3000块之间是最多的，就包含厉害一点的魔术后台助理，大概落在1500到3000是现在我听到最多的，然后在3000往上的，我有听过大概落在5000到6000的，这是我听到最高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反正大家之后找我或是陆杰之前跟我谈过都知道，我一天报价大概是台币12000，那当然你如果时间长一点或者是有其他的条件的话，但这个是价格会稍微浮动的，但是大概大家的价位就是这样，那我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啦，因为大家刚听到最便宜的是500块的嘛，我12000嘛，曾经有人找完那个500块的回头来找我，因为他说那个500块他付了半年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宁愿12000付我几天之后可以拿到一些真的像样的成品出来，那最后的成品他也是满意的。
对，还好他还有今天宇谦上 podcast， 我不用给他12000，我今天我付不出来。好，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蛮有感的，或者是说因为在之前我可能就是在一些我可能社团在社团成发的时候，然后我们社团里面也会有一些人负责做道具，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做道具，我们学生自己在做的话，我们可能要摸索个几天，可能一两个礼拜，然后大概做出了一个很堪用的一个原型，然后再想办法去不断的去改良或什么的。但后来我遇到宇谦之后，然后在剧场做了一些制作，他让我见识到说，我今天可能跟他说完一个点子，然后可能隔天真的就可能最夸张可能就是当天可能下午或晚上，他就会直接先发给我一个影片说这个可不可以，他就直接做出了一个很也是一个原型，然后这个原型可能是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或是我们其他的团队的伙伴可能要花一个礼拜或者是甚至2个礼拜去想办法去完成哦。但他用他的时间跟他的一些经验来去判断要用什么样子的材质跟什么样的方法，在我这个制作跟演出当中，这个魔术它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对，因为我觉得啦，就是以我的观点，很多时候你花那个钱，你买的真的是我之前几十年的经验跟我看过的所有东西。
嗯，
对，那因为就像你们当初也讲，你们上社团上台一定是你们第一次开始自己摸索，自己去做魔术道具嘛。
对，
所以很多东西对你来讲是第一次，
对，
你就会相对花掉很多的时间。
嗯, 嗯，
那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之前有找我做过一个气球自己爆破的效果吗？
对对对 对，
你记不记得你来找我做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
忘记了，真的忘记了。
我说你那个时候还问我说有没有可能做到嘛。
嗯，
因为代表你们自己要做的话，你们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想说，哎，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我来试看看什么方法。
对对，
你们要花掉很多的时间成本。
没错，
但是你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说你是第四个
啊，真的
你是第四个要做这个效果的。
嗯，
对，那我已经做了四次，我之前该实验的我该什么的我都做完了，我知道以你的舞台，以你的观众，以你跟观众的距离，以你要用的气球，什么样的状况是最好的。
嗯，
所以我可以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来。很多时候你买的真的是我们之前几十年的经验。
嗯嗯嗯，所以你在这些过程的话，在尤其在我们就单就讲台湾的环境之下啦，不管说大家来去找你做道具或者咨询的话，我相信应该 会有很多人其实会听到你的报价之后会就是回家吧，或者说觉得说好像不值得花这么多的钱在你这个专业上面，或者说在制作这些东西上面。他们可能觉得说，有时候他们可能只要求一些相对来说可能简易或者快速的一些效果，但是却要有那么高的价格。我相信你应该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可能遇到很多这种经验，至少认识你的过程当中。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
因为就像比如说我们讲大家比较能了解的，就是你买车子好了，
嗯，
一定每个人都要买兰博基尼吗？不用嘛，
嗯，
对不对？我买个 BMW 或者是我买个 Toyota， 我其实开起来都好好的，
嗯，
甚至我自己个人我就骑 U-Bike 就好啦，
嗯，
对不对？就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当然你就不用花，嗯，没有关系。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你今天如果觉得说，哎，我就是要做到最好，
嗯，
我就是有这个钱，我想要试看看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你就花那个钱。
嗯嗯嗯。所以在这几年你去做过，就像我们刚才了解说，你很常做央视春晚的演这个帮忙做幕后，或者是说魔术道具的设计，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甚至戏剧节目，像我们知道的。嗯，最近比较有在大家会比较了解的像天桥上的魔术师，
嗯，
或者是像不管是我的在两厅院的剧场的作品，或是之前在瑞想的一些他剧场的作品，哦，
嗯，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魔术比赛跟一些一般的魔术师商演的一些道具上的制作，
嗯，
我知道这几个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领域上的需求会有很大一些不同的差异，跟你在工作上的一些准备。那你自己在这么多不同的场合，你自己会有一些偏好吗？或者说你自己会有特别，或者说对哪一些场合有一些禁忌，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比较很明显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还是说其实工作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工作上我觉得差异真的蛮大的。
嗯，
就从拍电视节目到剧场演出到现场演出到魔术比赛，那个每一次的工作差异真的是很大。那
我先问一点，你是怎么样去挑选你想要合作的对象，还是说基本上预算没问题，既然你这边就没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态度啦，就是我不太挑，就只要我时间上跟预算上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告诉我自己说我得接下来。
嗯，
因为这是工作。
嗯，
这不是一个你的休闲爱好。
嗯，
哦，我今天好累哦，我不想去钓鱼了，你就不要去了。嗯，这是你的工作。因为你看路上每一天早上八点九点捷运挤满人，因为他就是得去上班啊。
嗯，
那反观魔术圈，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对于魔术，他说自己是职业魔术师，魔术是他的工作，他却不是这个态度，他就是爱做不做的。嗯，哦，我想接这个，我不想接那个，这个我要接，我那个不想接。
嗯，
每天我睡到饱再起来，有时候都睡超过中午，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今天如果把这件事情视为一个工作的话，嗯，你没有什么好挑的啊。
嗯，
你每天早上八点就是起来面对它，
嗯，
做到你累的去休息，就这样。
那我也好奇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之前，在前面你从高中开始帮学长做道具，嗯，那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个行业是 我们要说存在嘛，或者说它可以维生的，因为 你也知道说这个算是某方来说其实你也算是 freelancer 另外一种 freelancer、嗯、因为就是 case by case、嗯、对，你怎么会知道说有这样大量有这种需求会让你之后出社会有办法缴房租啊缴生活费啊？
其实不知道，嗯，真的就是当初应该说当时在那个年代，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台湾在大魔镜那个时代，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在高中嘛，那个时代台湾没有所谓的魔术顾问，
对，
没有所谓的魔术设计，没有所谓的道具师，嗯，所以
大部分都是魔术师自己下去做，
对，所以硬要讲我可能算是第一个，嗯，前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参考，嗯，但是就真的当时哎、欸、开始做了之后，也有一些其他魔术师陆陆续续来找我做道具、嗯、我发现说哎、欸、可以赚到钱呢、欸、嗯，而且当时我听很多、欸、魔术社的同学，有几个我比较好的同学，他们说哇买魔术道具好花钱哦、喔、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钱这个东西它是不会消失的嘛，嗯，我今天花掉了100块买饮料，其实那100块只是进了饮料店老板的口袋，它没有消失，
对，
那如果今天大家都说魔术道具好贵好花钱，那些钱去了哪里？嗯，答案很明显嘛，进了那个卖道具的那个人口袋，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我好像靠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赚到钱，那也真的赚到一点钱了，等到我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想没有魔术系可以选、欸、嗯，不然选个我有兴趣的好了，我选了化学系，嗯，我对化学很有兴趣，嗯，所以我都跟大家讲说魔术是我的工作，嗯，化学是我的兴趣，嗯，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是这是真的，
对，
我不靠化学赚钱，我现在做道具也很少用到化学，因为我真的喜欢化学，嗯，但是魔术是我维生的工具，我甚至可以说我不喜欢魔术。嗯，
你是哪时候开始去做一些比较像是一种消费类型，或者说是可以拿来卖的道具啊？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网站嘛，就是一个 My Magic、嗯嗯、对，
哦，对，那这就讲到我们刚前面比较没有谈到的部分，就是一个把它商品化，把魔术道具商品化的这件事情。嗯，那这其实也是很早很早以前，我跟一个前辈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其实你如果要进这一行，当进魔术这一行，不管做幕前做幕后，他就跟我讲说，以台湾的结构，魔术师最忙的时候就是在尾牙。
对，没错，
不管是要录春晚或者是各个公司的尾牙，尾牙大概你如果是在台湾做一个这样子的表演者的话，你尾牙大概要赚进你每年收入的一半，但是相对来说你四月五月六月七月那个时候会超级闲，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嗯、他就跟我说，既然我会做道具，或许可以把某一些道具商品化，嗯，那在比较淡季的时候就可以多少还是有一些比较主动的收入。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是魔术作为表演者的话、嗯、他们就会想办法办演习会，卖自己的笔记跟卖自己的一些小道具。
对对对，其实就真的只是因为这段时间哎、欸、演出比较少，那既然时间我每天还是24个小时，那我这24个小时可以拿来做其他的什么、嗯、可以增加收入。其实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这样、
哦、其实就是蛮实务的考量，增加被动收入的一个方式。
对，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份工作，
是
你不要说你爱什么你不爱什么，你对于魔术有什么想法、嗯、你得要赚到钱啊，你先赚到钱把房租缴完了，你自己吃饭没有问题了，你再去考虑其他事情嘛。
对对，因为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确实在至少我身边了，我觉得我身边其实就看蛮多的朋友，就是学魔术也好，或是有想要变成职业魔术师的，但是他们其实很少人有认真的去想过，或是真的踏进来这个变成职业的当下才会惊觉说怎么办，它真的是一份工作，它不会像我以前是喜欢魔术的时候去参加活动参加演习会，然后有时候可以比赛，嗯，但当你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要想办法要有收入，而且可能是希望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定的收益，或者是说在某个期间能够去在你整年下来可以无语的去过你其他基本的生活，而且可能今年过完你可能又要想明年的，而这样不断的循环下去、哦、所以确实把它当做一份职业，或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看的话，它其实考虑的面向会比一开始喜欢魔术单纯当一个魔术爱好者的时候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哦。
嗯，就是我觉得啦，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兴趣或是职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就像因为魔术可能比较小众啦，我们讲一个大家会比较有感觉，比如说运动好了。嗯，我相信很多人国中高中的时候喜欢打篮球。
对，
问题是你有办法不要说 NBA、打到台湾的联赛 SBL 吗之类的程度、你有想过那些运动员他们每天要花多少时间练习吗、那绝对不是你晚自习之前去打半个小时打开心就可以到那个程度的、所以如果你要把每一件事情当成职业，那他跟你把这件事情当成兴趣的时候，里面的很多事情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各位听众， 我本人就是念台北体院的，所以我的室友都很多都是这一些球类运动系的。我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 每个礼拜一二四五的下午三点到六点叫专长时间。好，所以呢一个礼拜你最少最少会有这几天是像上专场课的，就是你会去进你的训练，然后去体能训练、重量训练，然后你上午就是其他同时课，然后你其他如果周末要比赛或什么的话，所以当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话，其实他、
所以至少是你们专场课每个礼拜四天，每天三小时，每个礼拜十二个小时，
最少最少。
对啊，就是光是这个时数，我相信很多人，你说你多爱健身，你每个礼拜上健身房有上到这个时数吗？
嗯，因为他就变成一份工作跟职业了，完全是不。
对，所以那个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所以其实魔术它其实也是一样，它其实也跟没有其他领域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回到你在不同领域的一些工作，假如说像电视节目好了，你的魔术制作跟魔术设计是要怎么样参与？因为我知道说可能大部分就是参与录影，然后跟导演讨论，然后负责看 monitor 去看魔术的执行上面效果如何。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蛮看节目的，因为每一个节目包含
对像春晚就是现场直播
魔术比赛节目，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导演组拍出来那个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想想哦，好了，我挑四个大家应该比较会有兴趣的。那我觉得这四个是很不一样的状况。那第一个就是央视春晚，第二个是天桥上的魔术师，第三个是我一个合作的对象，就是刘谦老师，然后我有跟周杰伦拍过一整年的魔术节目，就是周游记。我讲这四个好，因为这四个对我来讲就是有些听起来好像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工作起来差异会很大。那第一个我们讲春晚好了，那央视春晚其实是我最讨厌的一种类型。因为它是现场直播。就是说我今天只要犯了一个小小的失误，我把道具桌送上台的时候我跌倒了，有十几亿人现场看我跌倒。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光是这个压力，真的我们每个助手都会说，哇，春晚那个压力真的是你拿一副牌放到桌子上，你拿一个桌子要放到台上某个定点，大力胶那个定位马克都贴得好好的，你压力还是会超大。
没错，可以想象。
对，所以央视春晚就真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它的直播以及它的观看人次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一样是很高很高的这种收视率，我也有做过美国达人秀。对，美国达人秀应该也算是现在收视率数一数二高的节目了，在这个世界上。
对，
那美国达人秀毕竟它是一个预录的节目，
对，
那真的压力现场我觉得就没有差那么多，
是可以重来的。
对，是可以重来的，就光是你知道这件事情那个心理上的压力会差非常多。所以我自己有感觉，就是我每一次在后台大概因为做到现在其实不太会紧张，所以我大概在美国达人秀在 AGT 录影的时候，我在后台的心跳 maybe 七十几八十几，走上台我在 say 东西大概也是这个状况，收下来大概也是。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现在戴 Apple Watch， 我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心跳嘛。就是上一次我跟刘谦录一个现场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在后台我心跳大概也是七十几。刘谦一走上台那个瞬间我的心跳飙到133，就几乎翻倍，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现场直播这件事压力还是很大，所以我觉得
就不管是对表演者或是对幕后的人来说都是，
对，因为真的你一失误那个当下就十几亿人看到，然后那个画面就永远留在 YouTube 上面。
对，没错，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然后再来天桥上的魔术师算是我比较少接触到的类型。因为他不是，因为以前在台湾如果录魔术节目其实是综艺节目居多，
对，其实这种，
但是他这次是一个电视剧。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个电视剧我要做的东西其实在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嘛。
没错，
对不对？魔术师拿了一个布盖住鸟笼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其实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就会比较像是我们刚前面有讲过的，就是他们导演组来找我的时候 就已经很清楚的可以告诉我说，哦，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效果，这样的效果，这样的效果。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大概就是跟导演讨论说，好，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节目，这是一个要拍摄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现场表演，所以我需要知道的是，哦，你们摄影机会怎么拍，那现场光线我可以怎么调，那每一个演员各分别会站在什么位置，这样，然后也都是我们可以去调整的。所以就是先确定魔术效果哪些要制作之后，开始跟导演沟通这些细节，然后魔术一样完成之后拍一个 demo 给他们看，然后再来大概就是帮演员上课，因为有些道具即使是操作道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对。那上完课之后接下来就是录影的当下去看，哎，有没有什么状况，他们有没有地方需要协助，那拍完之后看画面有没有穿帮啦，或者是这个镜位这个分镜导演满不满意，有没有需要调整的。
所以男主角的那个四连环是你们教的？
对，
男主角玩的
凯勋，凯勋，
凯勋，
庄凯勋，
庄凯勋，对
对。然后庄凯勋，好，跟今天主题完全无关，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庄凯勋蛮尽责的，哦，因为他
敬业的演员，
对，他是个演员嘛，嗯，但是在那么短我们帮他上课到实际拍摄那段时间里面，他有一些蛮困难的手法练得非常好，嗯，甚至有人看完之后来问我说，哎，庄凯勋那个有没有 CG， 他是不是有露出来，然后后期把它修掉，哦，我说没有，因为我们现场看画面他就是没有露出来，嗯，我就跟导演说就这条了，不用再拍了，可以过，嗯嗯，所以庄凯勋真的蛮敬业的，
他真的做蛮好。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其实有一些单纯是我自己对天桥上魔术师的爱啦，因为我原本是看小说的，但是他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明明很多东西也可以用真的魔术去做到，但是他们选择用动画去完成，这是我自己私心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啦。
这个我觉得就比较是等于是对于导演来说，他要决定这个东西到底要交给我去做道具，嗯，或是交给动画组去做 CG，嗯，那毕竟导演他的专业还是导演不是魔术，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有哪些魔术道具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对， 我觉得
他可能以他历年的拍摄经验，他对于 CG 比较熟，所以大部分他可能会选择 CG。
对，这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他就谈到另外一个面向。因为通常对于另外一个领域来去接触魔术的时候，像我们之前合作的一些剧场的一些导演或什么的，他们通常要我们给他看过我们能做到一些什么事情，他们才可以去想象，嗯，因为他们一般民众，或是真的是讲一般民众，就是你只要没有接触过魔术，不了解魔术的话，对于魔术的想象大概还是停留在某一个刻板，然后这些刻板不是说不好，嗯，但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想到魔术可以有更多其他的变化，哦，嗯嗯，就像我觉得即便是我跟宇轩工作，即便我们两个都知道魔术，但如果我有今天想要做个某个效果，结果我没有跟宇轩说你会不会用这个，结果发现其实也可以，就宇轩很常就说啊，你就没有问了，你就没有问说我其实这个也会这样子，所以更何况是我们去跟其他领域的工作者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对魔术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象，啊，所以我觉得可以。
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关系到我接下来要讲的，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合作过一次的我都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需要磨合的，
嗯，没错，
因为大家对于即使是魔术师，很多魔术师其实是没有跟魔术顾问合作过的，
对，
那这件事情是需要慢慢磨合去慢慢讲，因为我刚刚说我要讲四个例子嘛，接下来是刘谦跟周杰伦，嗯，那这两个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很特别的，就是刘谦老师我跟他合作到现在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嗯，然后杰伦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密集的每个月至少录影1次到2次，嗯，每个月我都要看到他，然后录了一整年的那个节目，
对，
所以其实我对于他们两个的习惯我就会很熟，嗯，因为有时候我跟你合作过第一次，我不知道你的习惯到底是什么，就你到底笔你到底要放左边还是右边，大家不要觉得右撇子笔一定要放在右边哦，嗯嗯，刘谦会很喜欢放另外一边，嗯，他很喜欢，他自己说的，他喜欢他在台上很忙，嗯，包含我们桌子椅子永远都不会上到定位给他，嗯，他会在台上自己走到旁边去，把桌子或椅子在一边讲话的过程中拖到台中间，
我有一些即视感，
对
对，
所以有些人明明是右撇子，但是他喜欢把笔筒放在左边，嗯，他会用左手去把笔抽起来之后再交给右手写，嗯，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很需要去磨合的，所以就是到现在我跟刘谦还有周杰伦都合作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呢，我就大概知道他们习惯， 就比如说消耗品类的道具，我只需要帮周杰伦准备两份。
嗯，
因为录影的时候一旦第一次没有录好，可以录第二次，我们就把第二份材料拿出来。好，第二次没有录好的话，我们后期就得想办法剪，或是得想办法 CG 了，因为没有人敢叫周杰伦录到第三次。
好，
对不对？这就是需要磨合出来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录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飞到法国，
嗯，
我们所有备品我们准备了二三十份，然后最后行李超重，然后付了十几万的超重费。
嗯，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杰伦的习惯，我们只要录两次的话，我们根本不用付那么多超重费。对，然后刘谦也是，刘谦就是。这样讲好了，刘谦老师让我很敬佩的一个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你每天应该要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
嗯，
那刘谦我一开始去跟他合作的时候，我真的有被他吓到。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他的工作室工作嘛，在北京。
嗯，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道具间，然后他会在他楼上的办公室，那偶尔会下来跟我们说，欸，弄个什么，或者是讨论一些东西，然后他又再跑上去练习他自己的部分，或是弄其他东西这样。然后他那个时候，我大概会早上九点到十点左右进工作室，因为我们不用打卡，但是我还是大概会抓这个时间。
嗯，
然后刘谦大概也会十点左右就进工作室。
嗯，
然后他会一直弄到晚上过凌晨两三点才回家，两三点离开算早的喽。
嗯，
他有时候会弄到四五点，但是隔天一样早上十点都会进来。
有时候我就单纯说他是不是不想回家而已。
欸，没有欸，我觉得没有。
因为我知道在这几年你跟刘谦工作的经验，然后有时候回台然后跟我经验的时候也会去提到一些你在那边工作的过程。哦，
嗯，
我可以感受到说，即便刘谦他在目前我们人可以称他为是华人第一把交椅嘛，在魔术师这个方面的话，但是他仍然对他的工作有保持一个很大的热情。哦，他或者说他很认真的去把他的工作做到最好，不管是练习上，或者是说对于每一个节目或每一个表演安排的细节上，他都还是很注意。
我觉得他很不容易的是他这两件事情都做到。
嗯，
第一个他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当成一份他就是一定得做好的事情去要求自己。
嗯，
给自己压力。第二个是他对于魔术还是真的非常有热情。
嗯，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次我刚过去的时候，我们是要准备他一个巡演。
嗯，
然后有时候我们彩排到半夜已经真的过四五点，很晚，大家都很累了。彩排完他还会兴致勃勃的可能就拿了两颗骰子，欸，我之前看到一个魔术我演给你看，就是他还是很热爱魔术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这真的很可怕。
然后再来就真的是光是他花在魔术上的时间，我知道很多人心里面或者是甚至嘴巴有讲出来过，都说啊，我想要成为下一个刘谦，或是我想要超越刘谦，但是你要不要看看刘谦现在在那个位置，他每天还花那么多时间在魔术上面，你如果没有比他努力的话，你觉得你哪有可能超过他？
嗯，
不要做白日梦。
嗯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在这几年，我觉得听到一些非常非常有感的一些想法。哦，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的是说，你刚才在前面说你该跟不管说魔术或者说其他领域上的去进行磨合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我第一年在找你做道具的时候，确实因为可能有一些我自己使用上的一些习惯，我们其实可以来来回回也改了很多次。
嗯，
改了很多次，然后到最后我们后来做的时候其实就改少很多这些步骤了，因为可能在不管说手拿的手势啊，或者说我们知道彼此说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习惯。
嗯，
没有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左手或右手，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桌上或拿在手上，这真的是每个人的习惯。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需要磨合啦。
嗯，
像陆杰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陆杰练习的蛮勤的，就是他练习的次数很多。
嗯，
所以我当初一开始用的一些材料，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哎，欸，就是一个大学生啦，但不会认真练习啦。
嗯，
所以我就是用很普通的材料，结果他有一次拿回来找我修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些地方很明显那个是练习很多次之后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损坏。嗯，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说，哦，陆杰是很认真在练习，
超像什么漫画的情节。
那有些地方我就得把它弄不一样的材料去做。
确实。那其实，在我们刚才讲的很多，蛮多是一些算是要透过荧幕、透过电视，不管电影的在上面上的播出。嗯，那如果现场类型的嘞，现场类型的一些执行，或者说设计，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尤其是剧场嘛，或者是说在一些商业演出。嗯的这样子的方面，这样子工作的经验吗，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有啊，也有。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碰到的商业演出会越来越少。
嗯，
第一个是
疫情嘛，
对啦，疫情当然有影响，但是撇开疫情，我觉得再来就是、第一个商业演出它原本的投资报酬率就没有那么高。
嗯，
就是我们讲白了，就是魔术师演一场商业演出他能拿到的利润没有那么高。
对，假如说一场演三万，然后结果一半都要给你来做道具。
对，所以他们就宁愿去魔术店买一些现成的魔术道具。对，所以这几年我的碰到的商业演出就当然会越来越少。
嗯，
那我也觉得蛮可惜的是，这样反而我觉得会变成好像那大家商业演出都在演一些很现成的道具。
嗯嗯 嗯，
所以我其实也遇过蛮多次，不管是我自己有帮忙或认识的魔术师，或者是我可能刚好看到路上有魔术师在表演。
嗯，
我现在真的很常会听到有观众在下面讲解。
对对，我觉得这个
对吧，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啊那个桌子后面有一只杆子啦，那个水没有消失啊会变得像果冻一样嘛，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很多了，我也不怕在这边讲。
因为这个这个让我联想到是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就是说魔术师其实是一个很懒惰的艺术家，我们都一直在变同样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忘记 在哪里看过了。那确实啦，尤其
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想消费者也会越来越不想请魔术师表演。
嗯，
他们给魔术师的钱也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大家得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你不找我没关系，但是你至少得试着让你的魔术看起来跟其他人不一样，你至少得让你的魔术道具看起来不是那么像是你现成刚刚去魔术店买来刚拆完包装的。
对，
这样子他们才愿意下次花钱请你再去。
而且我自己觉得啦，在台湾，我觉得讲白一点，因为台湾小啊，魔术的圈子也小，你只要认真去多花一点时间，不管你说翻翻以前的古书也好，或者是认真找一些 research， 其实蛮容易就找了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的。我觉得真的蛮容易的，
嗯，
就是找出跟其他人没有变过的一些，但是同样效果很好，或者说即便是它效果相对来说常见，但在台湾可能很少人变这样类型的魔术。
嗯，
我觉得就会有蛮多这种选择的。
嗯
嗯，那我不知道这里你可不可以讲，就是说你当初我们刚才你在跟刘谦工作的过程，但你当初是怎么有机会跟刘谦工作的？
我觉得如果我现在直接回答你我当初怎么去跟刘谦面试，我怎么去拿到这份工作的，这个答案听起来会很像大家说的刘谦上了春晚然后他就爆红了。
嗯，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是不对的。
嗯，
其实这只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刘谦先上了春晚接下来他爆红，时间点是这样没错。
嗯，
但是跟他上春晚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大家一直没有看到的是刘谦他在上春晚之前几十年的努力，
对，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大家都觉得哦，刘谦上春晚所以他爆红，我也要上春晚。
嗯，
在刘谦之后有几个魔术师上过春晚？很多嘛，
很多，
对不对？我们现在就不要点名了，大家自己去找得到。
嗯，
但是有哪一个人爆红？都没有。所以显然这件事情真的跟上春晚没有关系。
嗯，
而是刘谦他自己的实力跟他自己上春晚前几十年的累积跟经验跟努力才造成他后面的爆红。
嗯，
上春晚只是一个时间点。
嗯，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一直要讲说哦，我去跟刘谦面试了一个下午然后我就去帮他工作，
嗯，
或是刘谦上了春晚然后就爆红，时间点是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我可以先跟大家讲，就是好，我当初为什么会拿到这个工作呢，就是之前刘谦的道具师他之前合作的是蔡世宏，这个大家其实查得到，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讲，他跟蔡世宏也合作了一段时间，好像两三年吧。那后来小宏因为他个人的因素他没有想要再继续做这份工作。
嗯，
所以刘谦他们的团队也就有开始在找说，哎，那有没有其他的顾问或道具师可以来填补这个位置。
嗯，
因为毕竟刘谦还是需要有这个人在，他工作上会比较顺手嘛。
对
对，所以当时呢他的经纪人就问到我，然后我就说好啊，我时间可以，那可能我们就下周约一天。当时还没有疫情还不用隔离，所以就轻轻松松的我带了一天的行李飞到北京去，然后下午去跟刘谦面试这样。那当然就是稍微聊一下天，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他接下来的演出里面他有两个道具想要做，因为买不到现成符合他的想要的规格这样跟功能，他想要做请我做。我说好啊， 然后接下来我就下去他楼下的道具间，然后自己开始翻工具啊，翻材料啊，翻蔡世宏留下的这些东西，翻一翻。我那个下午就把这两个道具都做完，然后放在他桌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那我要回台湾喽，我就先飞回台湾了。”大概是这样，然后刘谦事后不管是在我面前，或者我听过他在跟其他人讲这件事，他就说他原本以为他提这两个道具给我是要让我飞回台湾之后几个月的时间把它做出来拿去给他看，我们在讨论工作上的事情。结果我一个下午就把他原本以为几个月才能做出来的道具做完了，而且两个都做完了。
你看我刚才没有骗你们对不对？
所以他说他非常意外。所以当下其实我们就开始谈说那之后合作的一些细节啦或合约这样，然后过没几天我就是接下来就飞去北京长期帮他工作这样。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只听了这个故事，你就会说哦，好像我也有机会耶，我飞去跟刘谦谈一个下午，这份工作也会是我的。但是我必须讲这是不对的。
对，
因为一样在我那天下午飞去跟刘谦面试之前，我花了多少时间去准备，这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这也是我很少跟大家讲的。就实际上我很早很早很早就决定我要做幕后，我不再做幕前的表演，大概大二大三开始吧，我就决定我其实我觉得我目前表演其实也还不错，但是我想要做幕后，但有一些原因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那如果我做幕后我要帮谁做幕后，毫无疑问的是刘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为了这个目标在努力，当然这样讲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我放马后炮啦，我现在拿到这个工作我才这样讲，那其实有一个东西大家有兴趣或许现在可以问得到，就是我们系上有一门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叫书报讨论。
书报讨论做简报的。
对，做简报就是其实是训练大家的简报技巧嘛，因为很多人可能他做研究做得很好，也拿到不错的成果，可是他不会表达，所以我们有这样一门课，老师可能会指定某个主题给你，那你要去报告这个内容这样，然后到下学期的书报讨论，老师就说好，那你们每个人自己选主题，你们假设你们现在要去一间公司面试，这是你们之后想做的工作，然后以这个为主题去做一份报告，那我当时修的是蔡明刚老师的书报讨论，然后我们报告前也会先把我们的投影片寄给他，我相信以他的个性他说不定还留着，至少我相信他对这件事情会有印象，当时我应该是大四吧，这是大四的课，大四的时候我就很确定我要帮刘谦做幕后，所以我当时书报讨论讲的就是这个，我要去做刘谦的道具师，所以从我大学毕业之前一直准备到我飞过去跟他面试的那个时间点，我花了多少努力，我觉得那个是大家没有看到，但是实际上那才是最重要的，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一点都不重要。
我真的是认识雨荨到三年之后我才把这个故事挖出来这个一样是超像那种少年漫画里面的那种热血的那种故事哦。他其实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像是因为你们没有问，你们没有问我到底要讲什么我就像瑞翔之前也有一次我提了某个东西给他，然后他说哇这个太屌了，为什么认识你这么久你都没有讲，就因为你们没有问。
对，
因为我脑袋里面装的东西我不可能我一见面三十分钟跟你讲完，
所以有时候问对的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啦。
对啊，
对，我们之前一直没有一直找到一些对的方法、我的其实很容易，你刚才在分享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当然现在尤其我觉得现代社会大家很容易拿结果论然后回来然后可能去做文章或者是去直接看很明白的是直接看说他表面上的一些因果关系，但就像你所说的他其实在背后里当中所很多人都不知不为人知的一些过程哦，尤其刘谦他在像他以前在魔星高照在大魔镜在各个电视节目或是他以前国际比赛征战的一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成为他现在能够获得这样成功的一些基石跟一些基底哦。那我觉得所以其实你现在跟他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从刚才那个故事也可以去理解到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如果假如说今天有人想要去成为像你这样子的职业，我们不管说道具师也好顾问也好，因为其实我在以前有听过一些类似的人分享，我忘记是谁，一样是台湾的，一来是说你可能需要看很多很多的 相关的 reference 产品也好，道具也好，表演也好，但他比较没有讲到制作的部分哦，因为所以在你这这些工作经验过程当中，大部分的在台湾大家学魔术的动机都是为了要站在幕前。
对，
我觉得这个蛮容易可以想象的，大家觉得站在幕前你会很容易可以得到立即的掌声，
嗯，
然后你可能会变得很受欢迎，你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哦，
嗯，
那或者说甚至他们如果想要自己做道具，他们还是会希望是自己做自己来卖，就贩卖自己的创意跟贩卖自己的点子，开自己的演习会，但很少人会愿意去投入像这样子在魔术师的背后去，在幕的背后去做设计跟制作。如果今天有兴趣的话，你觉得他会要怎么样去开始去培养这方面的才能也好，或者是有各方面的累积？
第一个我想先讲就是在你开始培养这方面的才能之前的事情。
嗯，
首先你要先判断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工作。
嗯，
怎么说呢？
哪方面的承受？嗯，
就是心态上你要能接受你做出来的成品，最后站在台上接受掌声的不是你。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有很多人的看。
对，我相信这很多人是，即使一开始他觉得他可以接受，
嗯，
但是当有一天站到什么美国达人秀、央视春晚这种大舞台上面，哇，台下几亿人、几十亿人看到那个表演，所有观众起立鼓掌的时候，他会受不了。
对，然后
你得要先有心理准备，你如果能承受这件事情，再考虑接下来的事情。
对，因为你名字就不会被大家知道啊。
对，但是换个角度想啦，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就是因为当刘谦、当周杰伦在台上接受掌声的时候，对，我没有站在台上，但是我领到钱了，我也赚了不少。而且跟刘谦还有周杰伦比起来，我可以在下午三点穿着短裤、穿着拖鞋、不抓头发去巷口的便利商店买东西再走回来，他们两个不行。我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
嗯，确实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懂的观点。
我可以穿着很邋遢走在台北车站去搭车，嗯，没有人会在乎，
嗯，
但是刘谦跟周杰伦不行。往好处看，我喜欢的是做幕后工作这种，我依然有赚到蛮多的钱啦，但是我很自由，我在路上不会被认出来这种感觉。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能承受你的作品到时候站在台上接受掌声的不是你的话，真的不要考虑踏入这一行。
嗯，
那再我们讲好，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你也觉得哎，这一行的工作好像蛮吸引你的，首先你要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资料。
嗯，
就是包含不管是物理、化学、数学这些基本科学就不要讲了。
嗯，
如果你之前学过的任何大学高中以前学过的所有东西你有什么不会，你现在我问你你讲不出来的话，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对，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包含刘谦也是。刘谦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以为他可能不太自己动手做道具。
嗯，
所以有一次我帮他做的道具有问题，然后 那个时候我刚好我人在台湾，然后他在北京，然后他就录语音啊、拍影片啊，一直在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应该是那个啦，开关旁边那一颗蓝蓝的东西烧坏了。
嗯，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那颗蓝蓝的是什么。结果他下一句居然回我说，你是说继电器烧坏了吗？
嗯，
那我要换什么规格的上去？我想说，好，现在在听 Podcast 的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继电器是什么东西。
嗯，
但是刘谦知道，这跟魔术无关。嗯，他知道。或者是有一次我们在跟他讲说，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坐在某个笔里面，然后它是遥控的，然后我跟他讲说，哦，我之前有塞过，这个会比较难塞进去，就我们常用的那种笔。
嗯，
但是雄狮的可以。
嗯，
我确定雄狮的奇异笔我可以把它塞进去。
嗯，
然后刘谦第一句话是跟我说，可是雄狮的笔是金属外壳，会不会有屏蔽效应？
哦，
对，一样，现在大家在听 Podcast，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屏蔽效应的话，不要想要踏入这份工作。
就他
因为你需要的知识的广度跟深度要
很
够，很
杂耶，欸，某方面来说，而且
对，真的不 只限于魔术。嗯，
对，就变成说，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我刚才听你在那边分享，我觉得或许一个另外一个更容易入门的是说，你可以，当然你还是可以从喜欢魔术上入手，然后你会去分析说每一个魔术它 用可以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去完成嘛，然后你从可能效果来去学那一些基本的，或者说需要知道一些不管是物理、电学、化学，这个磁铁上面的这些知识，可能比较有兴趣，我不知道。
对啦，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说哇我一定要做到最顶尖的，我有一天要当刘谦当大卫考伯菲的道具师，我想要站上春晚的舞台，你觉得说哎、欸，我稍微帮帮我身边的魔术师或者是做剧场道具也好，
嗯，
那我稍微赚到一点点钱其实我也就满足了，
嗯，
那要怎么入门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的对于知识的不管是舞台对于剧场对于魔术的知识的深度跟广度一定要够，
嗯，
尽量多看一些东西，再来我觉得一定得动手做，
嗯，
因为我现在遇过很多人，尤其现在 YouTube 上面，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偶尔看一些什么木工的影片啊，
对 对
看那个车床在那里转，哇好像很疗愈啊，
对，
看人家在那里接电路，有没有这样接这样接，哇会像萤火虫一样闪，
嗯，
你看完你就觉得你会了，
嗯，
实际上没有，
差很多，
对，你看了跟你动手做是差非常多的一件事。因为其实这几年来我带过很多助理，那包含我们自己商品化的产品，我们有时候会直接发那种工读生什么都不会的来做，
嗯，
反正我们就是把步骤列好请他做就好，那每一次我在示范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情超容易，
嗯，
哦焊接就是有没有电线放在这里，哦焊锡点一下就上去了，然后这边这样剪这边这样弄，这边锯子切下去会是一条直线，
嗯，
当你拿到锯子的时候你切出来根本不是直线，
我完全有个体会，我就做过类似的事情了，动手做真的是我觉得不管哪个领域都一样，你真的亲自下去做跟完全可能书上念的用眼睛看的是完完全不同样的体验。
所以如果真的要给想要入门的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
多看多做，
对，就放手去做吧，
嗯，
你不要想说啊我要先看这个，我要有一天想到一个很屌的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做，先不用，你书上看到什么你就先照着做看看，
嗯，
如果连书上人家步骤都帮你列好了你还做不出来，你就知道你得要更努力，
嗯，
那如果书上那些哎、欸、你都做完了，或许你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哎、欸、这边好像可以怎样，这边好像可以怎样，你就会慢慢的再去进步，
嗯，就是那些基本盘其实还是要打好，然后那一些更高或是更复杂其实都是 以那些基底去做一些其他的变 不同的变形跟想法，
嗯嗯嗯，对，嗯，
而且你刚才说在你要接受你的作品能够是可能接受掌声的不是你哦，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提到说其实大部分大家会喜欢魔术或甚至知道魔术道具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机会是跟你一样是被学长找去做道具，而且可能完全不是魔术社的相关的人哦，嗯，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是念剧场相关的科系，他可能一开始就会分好了，你就是剧场的技术的部门，你就是念 TD， 你就是念灯光设计，你就知道说你就是念这个专业的，哦，但魔术师的话通常大家也是很杂学的，大家而且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从表演魔术开始的，哦，然后才会说哎，发现有一些需要去做道具的，哦，所以我觉得最难坎确实就是说你今天要接受你不是站在目前那个人，然后要在后面去帮助台上的那个人去接受所有人的掌声，
嗯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比较我自己觉得心里会有一块底会比较会有疑虑的部分了。那我知道说其实在不管说今年台湾的一些选手会去比一些世界魔术大赛制作道具的一些过程，或者说在台湾一些大专院校他们学生去上成果发表，你都会去帮他们制作道具或者是当一些顾问去给他们一些表演上的建议，而且就我所知基本上是没有太计较彼此之间的酬劳的，然后我那时候问你说你做这些目的就是也是希望让台湾能够不管说产业也好或让环境也好能够更远好的一个继续下去嘛，或让大家能够不管说拿奖也好或者说有一个好的演出，那因为在这几年的一些当然疫情的原因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整个魔术的热度不像以前那么的火热，其实整体的环境或者可能有点缩小，或者说不管产业上或者说是人口上我们原本其实就蛮小众的一个兴趣了，那你自己在对台湾这个魔术的环境上的看法你会有怎么样子的观察，在不管过去啊或者说现在或是未来的时候，
应该说好了，我们先讲就是台湾的魔术圈确实越来越萎缩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看法好了。嗯，就是如果撇开我们很自私的想法之后，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嗯，这个问题重要吗？如果明年台湾没有半个魔术师会怎么样吗？其实不会，只是因为你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
对，
你需要魔术顾问，你需要道具师，
对，
我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我需要有工作，嗯，所以我们很自私的会希望这个圈子这个产业可以怎么样。嗯，但是我们退一步来看，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啊。嗯，对吧？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如果说明年台湾全台湾不能再有便利商店，每一家都得关门，嗯，那大家生活起来会很麻烦。
对，
对，我要缴个水费电费，我要买个饮料，
对，
要多跑很远。
对，
但是明年如果台湾就是没有半个魔术师了，大家还是
过得好好的。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真的见识到没有表演艺术这样，或者是它是被大家放在很底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部分了。
对啊，但是 这一直也都是大家就知道的事情了。
是，嗯，是。
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要很客观的来讲这件事情的话 ，Who cares？ 对吧？好，那但是现在一样再拉回来，站在我们都在表演艺术这个产业里面的立场，疫情大家也看到了，嗯，没有人会在乎我们，嗯，没有人会在乎剧场之后还会不会在，嗯，没有人会在乎魔术之后还会不会在，嗯，那我们该做的就是更努力，嗯，更努力让大家看到说，哎，如果今天北艺中心没有演出了，嗯，我会过得很无聊，嗯，因为我每个周末去看我都看得很开心，嗯，所以我希望剧场可以一直持续着，不管是线下线上的方式，嗯，如果今天世界上再也没有魔术了，我会过得很不开心，嗯，因为去年尾牙我看到一个很屌的魔术师，之前谁谁谁婚礼的时候他请来那个魔术师长得超帅变得超厉害，嗯，我也想要成为一个魔术师，嗯，我们该做的是让更多的一般观众去看到说，哎，我好像需要这个东西，欸，嗯，有这个东西有表演艺术存在的时候，我的生活是更开心更快乐的，嗯 嗯，而不是让一般的民众觉得说，哦，表演艺术没有差呢，嗯，没有就没有啊，北艺中心拆掉，嗯，没有差呢，变公园更好啊，嗯嗯嗯，那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地方。
对，确实。好，我们希望可以一起努力到这个目标。好，那好，我想再追问一题，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你在过去十几年这样做魔术幕后的经验，然后你也辅佐了很多走上幕前，不管说荧光幕前或者舞台上的魔术师，所以在你的经验上来说，你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会，我觉得也是讲观察，或者说你也不一定是建议啊，就是说就你的，嗯，自己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在目前演出的魔术师会有怎么样子的要求嘛，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需要有的样子？
嗯，我觉得啦，第一个我们还是把它，我们这样猜好了，就是你今天想要做魔术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魔术师？嗯，如果你今天只是觉得说，哎，我好像靠表演魔术可以赚到钱，嗯，那混口饭吃，我这辈子过得去就好了，嗯，其实还相对不是那么困难，我觉得，嗯，因为基本上魔术跟其他表演艺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魔术它有一个比较不可重复性，嗯，就比如说我今天请了这个魔术师来表演，哇，这个魔术好神奇，这个魔术好神奇，这个魔术好神奇，他演了十个魔术我都觉得很神奇，嗯，明年我的生日我要请他来表演的时候，他就不能再演这十个魔术，因为会不神奇，嗯嗯，但是相较之下，其他比如说歌手，有些人就是一首歌、两首歌，
唱
可以唱，对，唱个二十年、三十年没有问题嘛。嗯，对，所以魔术我觉得基本上啦，你必须要要求自己不断的去创新。嗯，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当一个一般般的商演魔术师，其实也可以赚不少钱。我觉得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嗯，那创新其实像刚刚陆姐讲的，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现有的，不管是教学啊，你去翻一些魔术道具、魔术的书籍，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嗯，所以啦，我的建议会比较是先把英文学好吧。
对对对，
对，这听起来很不相关，但是我相信陆姐自己是台大，在台大做英文助教嘛。
对，
你应该会发现，你英文好了之后，你能看的东西 比中文的会多非常多。
毕竟在华文世界，因为 即便像我自己的论文就在写魔术相关的嘛，魔术历史文化的、嗯、然后这一类的书籍在华文世界就整个大中华地区基本上是零啊，真的可以说是零啊，或者就是可能一两篇小小的 很简单的科普文章，
对，
大部分真的宝藏都还是在英文。
对啊，所以就是当你不要说英文了、啊，或者是至少你有个第二、第三外语，你就算你是学日文加西班牙文也好，
是
你能看的东西比你单纯只会中文的时候会多很多很多。
对对。
然后另外以我自己的经验啦、啊，因为我们很常如果是跟电视台的导演组或是跟剧组开会，他们对于魔术不是这么熟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先找影片给他们参考嘛，对，这很常发生。那这个时候你要去哪里找？一定找 YouTube 嘛。
嗯。
对，但是 YouTube 上面讲中文的有谁？大概只有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嗯、对，中国大陆现在不能用 YouTube。
嗯，
所以当你英文不好的时候，你在 YouTube 上面你就会发现你能找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对，
就是跟你会英文的时候比起来。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当个一般般还算赚到钱的魔术师，我觉得真的啦，我可以给出来最好的建议就是把英文学好，多看点东西这样。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哇，你是天选之人，你就是要超越刘谦的话，我很难跟你说要怎么做到，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刘谦他自己做事的一些习惯或我跟他相处的经验好了、嗯、大家可以参考。
嗯，
第一个他什么都会。
嗯，对，
那所谓的什么都会不是魔术上哦，就是大家太小看他了。大家在台湾如果有跟我合作过的表演者或魔术师应该知道，很多时候是我要负责调灯光的。台湾没有几个魔术师的灯调的比我好，
嗯，
但是刘谦的灯调的比我好，
嗯，
他在调灯的时候，我是坐在旁边完全不用插嘴的，调、嗯、起来真的很厉害，
嗯，
他演出的时候他是不带灯光设计的，
嗯，
他只要一个会操作控台的灯光师坐在那里听他的话就好，
嗯，
然后一样，所演出的音乐是他自己找自己剪的，
嗯，
我们都不用插手，然后再来，我印象中有一次我们演出前。他看到海报很生气，在跟他的经纪人也不算吵架，他经纪人也没有回嘴啦，就他在跟他的经纪人抱怨说这次的海报怎么会这么丑，
嗯，
档案传过来我自己修，
嗯，
海报是他自己弄自己画的，
嗯，
那画完确实比原本的还要更好，
嗯，
然后有时候因为他现在大家可能知道他现在有在拍那个 B 站的影片嘛，
对，
很多时候是他自己剪的
哦、oh, 哇真的是，
然后他剪出来有时候那个剪接师也是很抱歉的跟他说他剪的真的是没有刘谦老师好，
对，而且他会很知道自己的节奏啊，他最了解他自己在在不管说在镜头上或是怎么样子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对，所以就是他什么事都可以自己来，
嗯，
他什么都会，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这种等级的魔术师的话，魔术只是基本，你要会自己抓头发，你要会自己化妆，你要会自己做海报，你要会自己剪影片，你要会自己剪音乐，你要会自己调灯光，而且你得做的比其他的灯光设计比其他的音乐设计都还要好，你才有机会超越刘谦。
超级全能的艺人、欸
嗯、
就是一个好虚心受教，好，大家如果有想要超越刘谦的话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
其实今天我说话的时间不用太多，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上课了。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听于谦今天来给我们上了很多他在过去十几年当中的经验分享哦。然后我也很期待说未来还有人机会能够再次的合作，或者说看到他其他一些作品能够持续的在这个群内能够去发表。好，我今天非常谢谢于谦来跟我们上节目，谢谢于谦。
好，也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魔术的声音。下次再见。